开工是为了完工。啊，我们去年从大概中间以后谈到，有点类似我们要盘算一下啊。我在长青讲到盘算哈，记得吗？我们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哈，盘算就是你盘点了，盘点了不是盘算哈，算一算说我们在一年来怎么样哈。所以有时候在一年的当中呢，我们做一点盘算啊。那现在一年又开始了，我们很喜欢说哦，新年又开始了，一年复始又来了哈。那现在呢，我们要开工，这种感觉就好像一年总是从头到尾又回来，又从头到尾，从尾又绕回去，好像那种感觉是在绕，是不是啊？那事实上我们不是在绕，圣经有一句话在形容我们神的儿女的人生，叫做上行之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啊，它是从慢慢的，它在那日出，哈、啊，那个刚开始都是从很黑暗当中，慢慢一点哈、啊，所以我们的人生的路，即使再回去几年，已经不是去年那一年，而且我们是向上的，啊，你就把它形容成一个上旋，这样好像螺旋在往上的。那如果说我们又回去了春夏秋冬，那是一个绕，啊。很多人绕久了呢，就累了，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久了，好像没完没了啊。那我们不是没完没了，我们是有开始，我们也会有一个极高点啊。这个是一个上行的路啊，所以我们不是在绕，但是在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里面，我们都不要错过我们的第一个经节哈，第一个经节。纪念好了，第一个经节，一个人不能，不对，不是二一，我们从一的大体来好吗？你们哪一
立
个
刻
要
就盖
盖一
楼，
座楼，不先坐下，
对，
算尽花费，能盖成不能呢？好，我先讲一个小故事，然后我要稍微对那个 AI 有一点点我的看法哈。好，这小故事是这样，一个爸爸。跟他的儿子说，现在放寒假了，但是呢，每一天呢，你有一件事情，你不用上学，可是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到你的院子里扫那些落叶，这是你的工作，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去玩啊，这是爸爸规定的哈。哇，这个儿子很聪明，每一天，那我都要早起，我可不可以有一天就睡久一点？爸爸说这个工作一定要做，他怎么想？他想说。那我就出去，我一个礼拜只做三天，怎么样能够只做三天？他出去把那个树木一直摇，把那个会落下的叶子摇摇摇摇摇，他就想说，我今天把摇下来的跟本来落的一起扫掉，明天我就可以睡觉。结果隔天爸爸找他说，哎，你扫了叶子吗？他说有啊。那可是为什么地上还有？他说我昨天就扫了啊，然后呢，把他叫起来之后，他刚上被套，因为他怎么样，他要去咬嘛，要使劲咬，对不对？本来爸爸跟他说，你只要扫今天的叶子就好，结果他多了一个工作，就是往那个树干一直咬，一直咬，哈、啊，结果没有想到隔天怎么样，还是有隔天要落的叶子哈、啊。好，那这里面代表。有两点哈、啊，一点是我们有一种自然律。那圣经刚才周师母在跟我们谈到这个神的话，它是一个准绳，它是一个道路有方向的，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就是一个轨道。好，你一出了这个轨道，结果就会不一样。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虽然我们的生活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哈，我们所不能预期的，或我们不能确定的，哈，等一下我们谈到刚才罗点帮我们念的那几个纲要，哈，但是我们是要有一个真理的一个准绳的那个在那里，等于说这个孩子不懂，他没有意识到树虽然我把它摇了，只是摇掉那一些昨天还没有掉的而已。然后隔天怎么样？又有他要掉的，他算不了， 他没有办法说，我明天就没有叶子了啊。那爸爸检查的是地上叶子有没有少，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我们的这里，刚才那句话提到有一个字嘛，算计。他怎么不讲计算的？算计跟计算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你们都不知道不一样，对不对？算计是怎么样？不一样。
是你想象不到的。
算计是厉害。什么意思？我说计算跟算计有什么？算计是厉害，你解释一点，你解释。
是我有利还是对我没利？这个有就是算计嘛，算计平衡这个。
OK，好，那了解。
算计是在心里用心思
用心思。
打算盘，然后根据个人的，我
OK。
算计的东西不一定是你算计的东西，按照
OK，
我的，
个人的心思。
我的。的那个信息
OK，OK
面，
呀，等于说，
计算就是一个简单的
OK，好，等于说，刚才周师傅说算计，就是说你要去看得失就对了，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啊？然后你就是说心里面有你的思想，你的盘算啊。刚才你要讲吗？
我说是算计，就是说心里算计的是我今天能做到多少，那个
哦，
意思。
是，对，是，请讲。OK，计算是公式，是死的，是吧？那这个数学的公式嘛，讲到数学就它有个公式嘛，这律哈。然后算计的时候是跟关系到我们会去把它思考，会去做一点计划，这个意思吧，对不对？哈，非常好，是的，它是不一样的啊。AI 的基础是什么？计算。那它的算计的部分由谁来操作？人操
人工
作
吗？
是，他没有脑筋可以操作的，但是他用什么数据？他收集所有的数据，把它弄成一个叫做什么统计，或者是这个规划啊
分析
呀，那他这个人工智能是
太厉害。
当然是很厉害的，这是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的一个很先进的，就像搭那个火箭到天空去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真相了啊。那刚才谈到很多 AI 的问题哈，这个最根源一个最严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包括大人们会上瘾，会那么迷，会把让我们那么吸引我们？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才是最大我们要提防的。每一个时代都在进步，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发现神的奥秘，越来越发现那个，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有智能，这个没有错。就像你也在用手机，你不能说它是罪恶的，它是错，不是。问题是，当那个手机，当那个人工的智能骗了我们，引诱了我们，它有一个引诱是什么，你知道吗？让我们离开现实。为什么那么多人很容易就进入这个 AI？让我们离开一个现实，让我进入感觉。比如说，我现在有 AI 啦，我哪里都不怕，特别是学生，没有问题，赶快调一个什么，我就可以交作业了。你懂我意思吗？真实是这样吗？当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准绳。
我做了就不用脑了嘛。这完全就是有
被取代啦，对啦，你很好，婷婷总是会给我一些很让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答案哈。对了，非常好，帮助我没有想到这个是才是真的问题啊。当你的一些真实的被取代的时候，而且是被虚幻的取代，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本来人的这个尊严怎么样？就像亚当把他的权柄。奉送给魔鬼一样，本来神给人有治理跟管理的权柄跟能力，这是我们有神的形象。可是现在呢，有一个陷阱啊，请了解，我没有反对你去用 AI 啊，我没有反对你去用你的智能，我没有反对你技巧很好，我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不会自卑。我想说神啊，我到这个年纪了哈，跟不上就跟不上吧。有人跟上就好了啊，呀。所以一来是虚拟的，是虚幻的， 虚幻的一个问题是在于罗马书第一章，没有神当，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感谢他，知道有神，不是不知道有神哦，不是，他是知道的。罗马书第一章的尾巴那一段啊，他明明知道有神，不以神为神来感谢他，而且来荣耀他，到个地步荣耀我们人自己啦、啊，啊，我们人就取代了嘛，他就是一个取代作用。假的、虚拟的、虚幻，他后面就告诉我们，这虚幻那两个字，虚幻是在哪里发生的？第一个，把神经把它挪开；第二个，你开始昏暗了、啊，你看不到什么是真正的，什么是这个是人一个很难，一方面难处，就像我现在眼睛昏花一样啊，到后来到晚上都看不清楚，没有光我就看不清，就根本就没有界限，那个眼睛是我们。灯啊，是不是心灵的灯哈？好，所以这个是 AI 的厉害的地方。算计本身是加上我们人神给人的一个很尊荣性的思想、智能，还有我们的情感，是不是啊？你要选择一个什么都有情感的参与嘛？我们曾经是谈过一个主题，就是说关系到人的这个神的形象里面的。这个意志啊、思想啊、感情这个哈，好，那我们这个算计里面呢，会有一些东西参与在里面，有没有可能我们也会走向虚谎？那么今天你刚才看到的五个大纲，你用心很用心，这是正面的，但是如果进入操心，就虚谎啊。你会以为我操心就是在努力，我就是在解决问题，所以到后来一个模式就是一定要操心才感觉我在做事情，那这个就会带来很多后悔，等一下我再讲哈。所以比如说第二个啊、第二个是什么？计划，我有计划嘛，我的心思，我的刚才叫计算算计哈，那但是呢，不要进入虚幻性的算，哎，不是算计，计划这计划叫做什么？操控，就会产生一个人性昏暗面的，我们自己不自觉的一个负面的啊一种行为出来，那我们自己就掉入那里面之后，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人家你讲人家就做，你操控的很好哈，这个操控者到后来是很痛苦的。当他没有被操控者的时候，他就好像失去了缰绳一样，以下类推，正面的积极的，我们是一定要在每一天里面我们要做一个算计。你说哎呀不用每一天吧，等到一个月后或一季之后，好有可能啦哈。我不说你在算钱啊，这个钱的话你要怎么算，那不是我的重点。我的意思是说，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一天里面把它搞清楚，免得你进入那个刚开始是灰色而已，还没有到暗哈，灰灰灰，然后就变成虚幻灰昏暗的部分去了啊。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界限，圣经里面那个界限是很重要的。我曾经在我们的主日学有一阵子一直提到，刚好那个时候我们的时局刚好是到底是要建墙呢，还是要拆墙呢，还是要没有界限呢？哦，各说各话哈。OK， 好，这两个都需要。当你很有你的才能，当你很有你的智能，可以去做这个计划的时候，你可以用心的时候，这是必要的。只要在世上的日子，我们都需要努力。我们要流泪撒手是必要的，但是来到我已经到一个虚拟的状态，变成在操心的时候，操心的话有一种形容，心理学一种形容，你好像坐在一个摇椅上，怎么样？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然后呢，操心，操心，操心，可是你以为你已经摇到
外国脚。
哪边去啊？外国脚。 吃的外国强，哎呀，这个平民真是太好了，太幸福了。他说的很有道理嘛。你心想去外婆那里的，那就在摇椅上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啊，也没有外婆。好的，好，所以呢，用心是必要的，操心就是已经进入一种，它会进入一种模式，会变成上瘾，然后变成你会觉得不操心，你觉得就不放心。你不放心的不是你今天做的那些带给你什么样的亏空，而是呢，不放心的是我没有操心。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个就是虚幻啦、啊、我应该用心的是说，我这个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请你们打开，让你。不过你们如果没有看过圣经的第六章，回去仔细从头看也很好。好，我把重点几个句子哈，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哈，回去再看没关系啊。我刚才意思是说，我们开工了要算计，然后呢，我要算计什么？算计说到底我有没有那个能力？什么意思？下面有两句话很重要。第六章三十四节，来，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把那个所以前面到底在讲什么。你如果看到圣经有所以，注意前面，不要只有说哦，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你说怎么样都是在摇，都摇不出去啊。圣经里面如果有应该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哈。所以的之前的是什么的，要再来谈哈。他说呢，今天的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帮就够了，我们一定会有难处，我们一定会有恶，但耶稣不会说跟我同负一恶，责任还是要当。你回到你的上面，这上面的第二节，那个诗篇127篇，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王。先留在这里，先留在这里。他不是告诉你说啊，都不要吃啊，都不要，那不是这样啊。意思是说，明天还要再做。传道就讲得很清楚，你们一天这样子去劳碌，就吃你劳碌得来的，你会觉得说，哎，我有能力，对不对？往下面。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个是重点。为什么这个是重点呢？因为往前面一个，往下面二的地方，二向下半部二的地方，刚才那一节是告诉我们说，每一天都会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恶，我们还要付出一些功夫，要努力，对不对？不是躺平啊，用现在话来讲好不好？我学了这个词哈，
躺平被你学到了。
以前的话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是不是？躺平的人是很可悲的，因为徒生病了，对不对？起不来了啊，不能吃不能喝。现在怎么样？变成一种流行。然后往前面的是，好像看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呀，上面也有，但是如果能看圣经最好啊。来，一起来。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好，注意，我有两点，让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在今天我的做工、我努力的情况下面，我是不是要有一点算计？算计什么？算计就是我一天就够了。意思是说，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就像那个孩子想要把隔天的叶子摇下来，结果呢徒劳无功啊，变成他多做了一件事去摇那个树。那刚才那一句告诉我们，我们从后面往前看的话，有一个点是我们是有限的，一天这一天的我来做刚刚好，我不能偷懒， 我做我想做我劳碌得来的，心里面很踏实啊。我们不要以为那些孩子们吃我们白白的吃我们努力做的，他们很快乐很满足。我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什么都很多，可是他们会感恩吗？会感恩，不会满足。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乱象啊，奇怪了，他们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用做，不像我以前都还要那么辛苦，压力那么大，结果现在变成怎么样？我很珍惜，他们一点都不感恩，很容易就会厌倦了，很无聊了啊。所以呢，这个因为我有限，所以我需要算计一下，自己知道到底我有多少能耐。那么为什么我需要算计？动物们，你给它两块牛排、猪排也好，你说省着吃哦，一天吃一块，它会省吗？它不会省，想吃就把它吃得很饱，明天没东西吃了，是不是啊？但是人是可以了解说，我今天我需要的是多少，这个意思是说我够了，我的量就只能这样子。了解说我这样子，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个界限，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很贵重。他说不比飞鸟贵重吗？不比百合花更漂亮吗？他用这个很自然的，那么在这个自然里面有神自己创造的律，有神自己创造的律，就像那个小孩子不知道说，以为把它一天摇完了，明天就不会掉叶子，因为我不认识，不认识自然律。所以神在告诉你说，孩子们，今天操心，不是操心，对不起，我跟操心又跟我那矛盾哈。今天用心，今天努力，或许今天还要流泪，这个不是问题。可是到一天下来，能够好好的睡一觉，神创造有白天有晚上，人已经很过分了。很多人就在晚上上班，对不对？已经腻了那个天律了啊。即使晚上不用上班，很多人怎么样？晚上就一直
玩游戏机。
对呀，所以这一些呢，事实上对我们都是亏损，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各方面都是损害。所以，因为神看我们为贵重，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就这样子就好了。所以神是有界限的，包括我们的怒气有没有？他说你生气不要到怎么样？不要到日落。一个开始成长成熟的人就会知道够了，我没有能力可以去担当明天的，那我以为先把明天的计划下来，操心下来，到后来变成操心了啊。如果你已经在用，已经用今天的那种心力再往明天去计划的时候，那你就会进入那个虚妄的，以为我操心就是在努力工作，我就会得到我要的。好，那我们来澄清一下我们中国人的一些观念。一个是杞人忧天啊，他怕天会塌下来，这件事情他的害怕是很真实的，怕天会塌下来啊。事实上，真理上，或者是自然律上，天会不会塌？
不会。
为什么？
天是空的。
Lucy 你很聪明啊，天是气，yeah. 有没有？天上的水气，地上的水气，这个是神创造的时候，第二天，第二天，第一天是白天晚上，第二天是天空，它都有一个界限的，所以但是当我不认识说天看起来好像一大片，对不对啊？所以这里有个重点，什么重点？如果我不认识这个掌管世界，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一位我们称为我们的天父。刚才我们在诗歌上面也唱了，我们那个圣经上也看了啊，等于这个很重要。我们跟这一位铺排一切、提供我们一切的资源，我常常提醒大家，神所供应我们的有没有跟我们 charge， 有没有跟我们要钱？
没有
算几家人，你水算几家人要不要？没有，这是你的天赋。那你说那为什么还要交钱，还要买水啊？那这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结构里面的一个彼此的受益嘛，人家帮我处理好了，对不对？你不能去挖油矿啊，油矿是不用钱的，可是有人帮你挖油矿，彼此很平衡的收益，这个是必然的啊。当然他也会有出状况啊，就是人就把拿神的资本来怎么样，来赚钱来得利啊，这个就是人的心嘛啊。这个是症结，耶稣告诉我们在这里面哈，耶稣连续至少三次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你在哪里看过神的话里面有不要这个概念的？有谁有意概念有意？在神的话里面有哪一个部分说不要怎么样？很清楚的不要，实践有没有？有实践啊，建立嘛。那就是诫命嘛，啊啊，那么不要忧虑。你说我明明就是很容易就会忧虑啊，但是神说这个是一个诫命，等于说不是在十诫里面，可是是在一个人的这种人的那么贵重的，身为一个身心灵的一个人，神所造的人，身为一个神给我们十日，只要你有一天。你就有这一天要用心的，就有这一天要努力的，给我们这个时日。神说你不要这样子，一方面看我们会贵重，比野花，人家野花只有时候只开一天啊，是不是开得好灿烂啊？然后飞鸟，有时候我们帮他担心哈、啊，哎呦天气那么冷，鸟啊你去哪里栖息啊？那我这边好像也都没有种子，你怎么吃啊？哈、哦，他们是每天就唱歌这样，一大早就起来哈、哦，呀，所以人就很自作聪明哦，就帮鸟怎么样？他是用个笼子把它关起来，去喂它，虫子就唱出来的哈、哦，呀，嗯哼，可是这个是一个自然律，所以有个自然律我们需要认识，如果我们还不认识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不认识一个创造的，有一个创造的来源的话，根源的话，那你叫我不要操心，可不可能？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用过分，我们很容易就没有界限啊。那除了我认识到有一个创造自然的自然律的神，他知道我的能耐只够一天呐、啊，而且还不是24小时哦，晚上还要睡觉哦，是不是啊？所以对于认识到这个定这个律的神是一个关键，认识也不见得就已经可以不操心，还要怎么样你知道吗？好，我们看这一个章节里面的24节，这整段关于不要忧虑是从25节开始的哈、啊。但是还有一个所以，所以请把这个所以前面那一段，那个是钥匙。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爱的，连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马门是财力的意思了哈、啊。好，这个是一个钥匙。如何能够让我这么有限的一个人，我每天还是一样要负恶，还是要做责任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哈、啊，你说哦，我从来不操心的，那可能还有一个迹象，你还不累，你还不知道累，有没有人是有一段时间不知道累的，那突然有一天就垮下来，有没有？如果你从来没有操心过。等于说意识到我的有限的话，有可能你自己的能力很强，人的能力强不强？强不强？我能够把 AI 创造出来不强吗？
强。
哇，人的能力好强哦，是不是？还有雅各可以整个晚上跟天上的使者摔跤不放，人的能力强不强？告诉我，我们有没有那种使劲拼啊扛啊？
有，
我就是可以这样，有没有？
有
有哈、啊， 东西知道，但是你现在苦尽甘来，对不对？
嗯，
你知道什么叫做放下来啊？所以我们意识到呢是有限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多么的宝贵，所以耶稣在这里三次，十诫里面就不过就是一次，不要不要不要，这里同样的啊忧虑告诉我们三次，不要忧虑，忧虑是我们讲的这个思虑操心呐、啊，已经在操心了、啊。操心基本上就是比较负面的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就是你已经心里面已经那个思想、情感啊、意志上已经不平衡了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关键的钥匙，就是第一个，你需要认识这一切，我们有日子可以过，我们会这样子用心来计划，我们会这样子，因为我们有神的遗传，他的形象。他给我们的一种尊荣，可是神说你还是很有限，按照我的话去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知道了，知道了，我认识了，我有限，我很宝贝。可是你的心里面的重点是什么？你为什么活着？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把什么放在你的心里面的最重要的，就像你的心脏一样啊，是什么是你心的？到后来怎么判断我们死了？我的心跳停了，再动不了了啊！那个最要害的部分是什么在那里？他说我们会有两个，也是根据神给我们的能力选择，你可以选择要侍奉。要把什么摆在你的生命的中心，然后是要侍奉这一位创造给我们生命立下这个律的这个神。如果我们侍奉他，专侍奉他，我们就不会摇摆不定。一天下来了，我生气生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日落了，日落是犹太人的一天的结束了啊。那我们的话的日落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天的结束，睡觉以前。
嗯，
不要说哎呀反正我20小时还可以，还剩几个小时可以的啊，就是反正你睡觉以前就是一天结束了嘛，对不对？白天晚上啊。所以当你没有专心的把它放在，或者是把没有专情的把它放在你的生命的中心，真的是把它放作你的啊怎么讲呢，心肝啊，放在心肝上面啊，那你很有可能就会有别的意思。当你有别的意识，就等于三心两意了，可以这样的啊。一个人如果有三个心的话，有没有听过我这样两个心的？好像我没有听过。这里有谁是医学方面的那个啊？有两个什么的，但是心脏的话好像有吗？
那就是畸形。
哦，畸形了，对了，就是已经不是正常的了，对了，畸形了，好、啊。或者是像那一种连体的，是不是啊？我他也是两个哈，呀啊 ，OK， 好，畸形，对了，就已经不是正常的啊，三心两意，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如果你一直是哎，这两个主不一定是马门，不一定是财力哦，有时候是谁？我们自己啊，我自己做主嘛啊，我有自主权。可是神说你如果认识你天上这一位创造者，这一位给你一天可以让你活的，而且可以让你活得很够很好的这样的神，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不专注他身上的话，很容易我们就会开始自己做主。等于说到底我心里面的最重要的是谁在我的生命的中心，这样这一点有没有理解？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宝贝，所以他说你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三次，这是最顶级的，它的最高级了啊！就像我们讲圣哉圣哉圣哉，最高级就是三次，你讲三次啊！在天上宝训，耶稣开始讲天国的啊，这个法则的时候，这一篇是一个我们的天父非常关注我们这些他所造。他所爱的宝贝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定律是不能违抗的，该睡觉 要睡觉，该起来啊。我不是说这是一个规定统一，不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律在那里。如果你认识有一个律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爱我们自己的心说，我就不能违抗这个律，不然的话我就是变成那个畸形也好或不健康也好，就不健康了啊。当我从用心然后进入操心的时候，我上次讲过了哈，讲这个讲这个，其实这个有个专题，我比较今天我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记得吗？忧虑，接下来呢，忧虑是思虑了哈，它的本来的原意是你从想，从用想的想出一些心里面开始有一些慌乱啊、不确定啊、害怕，就主要是害怕，然后就进入什么，会紧张有压力啊，紧张之后进入什么？有点像恐慌，有一点像就是会慌，跟这个跟不正常有关系的哈。然后呢，就进入焦虑，这个我们很熟啦，焦虑症。那焦虑之后呢，进入什么？抑郁。所以神讲这个不要，不是在命令我们，他是很心疼的说，我的孩子们，我本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说我创造的很好甚好的这样的用心，就是为了你们。所以来到这里，耶稣把这样的一个传讲的一个动机告诉我们。你如果看这些天国的法章，有时候很严厉咯。哦，前面讲十诫嘛，以前古人说不能杀人，我他说啊，你生气恨那个人就杀人啊，这个是耶稣在讲，他也在讲十诫。来到这里，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对我们有一个很诚恳的、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所以我信我的神，我的一切，我的父都知道。如果你好好的把第六章看一下，事实上是以前犹太人没有过的一个信息，可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什么都知道，他都帮我们预备，他照顾他的儿女的心。我们是可以从身为父母亲来体验一点点的。所以如果我不进入这种律的话，我知道我有限，我知道我是很宝贵的，所以神要我拿着一把钥匙对准我今天是什么，只有一个心意，听他的，用他的话来过，那我就安全了。一天下来一定会有收获，至少我问题没有解决，可是我可以很亲爱的去睡觉，睡一觉。啊，你知道睡觉起来的想法有时候不一样吗？有没有人体会过？你的决定、你的经历各方面，你睡一觉起来，所以我常常会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已经快要到这个界限了哈。我是晚睡的人，好，我快到这个界限了哈，我就说 OK，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跟神说晚安。啊，就这样的啊，呀，那就是这样。你明天起来，哎，怎么一下怎么样，海阔天空，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你知道吗？在你很有限的超出的情况下做的决定、想的事情，有时候都是虚拟的，不可靠。啊，那我这里有告诉大家两个这个就是负面的哈，不这样进入超心的话。会把忧虑操心误以为虚拟成我在做事情，我在解决，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忧虑不能给你什么多加一刻的寿数。为什么提到寿数？我们的寿命 啊，因为前面提到他把做了一个对比，身体跟什么比？有谁告诉我，身体跟什么比？生命跟什么比？身体跟什么？生命跟什么？一个跟衣裳，一个跟食物。
对。
这我上面有。
身体，生命不胜于饮食吗？生命跟饮食比。
好的，好，我们上面有吗？就25节，对不对？
25、26节有的。
什么？26节 ？OK， 好。身体跟食物比，对不对？生命跟食物，身体跟衣裳 ，OK， 身体是看得见的，衣裳也看得见的，生命看不见的，食物也看不见，可它是必须的啊。 不能不穿衣服啊，是吧？当你明天说哦，我看一下天气预报，人家穿什么衣服，这样子是不是操心？这样操心吗？不是，我让你搞清，我们搞清楚哈，我们中国人有一些成语哈，我刚才可能讲了一半就跑掉了，一个叫什么未雨绸缪啊，杞人忧天讲过了啊，就是他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气体也会飘塌下来的哈，不要以为我们就是都不用做那些，就是我们讲的躺平。用心计划都是正面的，用心计划都是我们该做的，但是不要做过分了，或者是不急或过分，这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尊主为大、听神的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点。所以刚才说，如果我们进入超心的话，我们就会有负面的所谓的。错以为我操心就是有进度了，就是在解决问题了。那到后来呢？突然嘛，就变成突然。好，第二个问题是会把忧虑操心。第二个因为分心。好，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讲分心，在英文的字根里面，跟原来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根里面。关于这个忧虑，就是我们去第六章的这个忧虑是什么意思？讲到字根根本的根的来源有关系哈。忧虑的英文来源，这个你可以查得到是什么，知道吗？瘫痪，瘫痪了，就是一下动不了了啊。那希伯来文是什么？分心，你没有办法专心。啊，那如果说因为我的操心，本来是明天的事，我经常在操心的时候，我做不了主，可是我却想要做那个可以让我有个确定的答案的那一个心灵的话，那我就操心了。那这样之后呢，会产生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对于今天的不专心，之后呢，你就会把今天的。搁置下来。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今天的事不做，他一定有他的心灵里面的一个不正常。本来人是正常的话，就是今天的事我今天做，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讲的啊，那我们都会计划，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都用心没有问题。可是当我们心里面牵挂着明天，你的心会很重，你就没有一种动力。我们要完成今天的事，要有动力啊，是不是？要有，你吃也要吃得下，哦，做工也要有力量，有一个动机，有一种享受，说哎呀，流汗也很享受，是不是？其实神给我们的一个自然律都是彼此效应的。当你去外面晒太阳、拔拔草或什么流汗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有好处，啊哈，所以不是没有流汗，不是没有流泪，但是它可以帮助收割。问题是。如果我们进入所谓的操心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些后遗症，就是你会分心，你没有办法专注今天的。这很多现在的孩子的问题在这里，他就是拖延。那拖延本身是一个症状，那里面是有他的心理的问题的，没有动力了，就今天没有动力啊，然后呢就会有一种瘫痪的感觉，越来怎么样，越觉得我不行了，没办法吧。就会到一个地步，就自暴自弃，所以值得我们怜悯的。如果我们看到有人上瘾了，对于一些东西，他不面对现实，只会所谓的什么，那个叫什么腾云驾雾哈，就是理想很高，眼高手低，有没有？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某某人哦，你身边的人啊，他们其实就是在今天以外。自己揣想一个离开现实的，就是虚拟了，它其实是一个虚拟啊。这个逃避现实，进入这个虚拟的话，对人是一个剥削，一个降低人的尊严，然后呢被取代了，我们的价值被取代了。所以方便很好，方便是为了急用。但是如果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自然律来过每一天的话，我们是活的， 很踏实的，而且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各方面，它有它的机制啊。人工智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人被造出来的机制模仿出来的，模仿的东西就不是真实的东西，它可以用，但是呢，它不是真实的。所以有哪一个人说希望我活到最后一天才知道说我都被骗了？最近有一个消息，你们有没有看到哈？我不是这个专家哈，我只是看到，然后我也在听他们讲这些所谓的研究哈，因为他是有研究的那个哈。我们的吃蛋不能吃蛋黄，会增加我们的胆固醇，坏胆固醇。对呀、啊，所以说被骗的嘛，被骗几年，是不是？我不是说我们都自己想就好了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就是问题的。我们哪知道以前那个饮食的那个三角形有没有？从小都教给孩子说，哦，你要吃这个多少吃多少，结果呢，告诉我们说那个动物的油不能吃。现在，哎，妈妈好高兴了。
现在鸡猪油不是说很好吗？
对呀、啊，所以你听谁的啦？
听谁的？
啊，神对啦，
是好的。
对啦，是啦，好，只要神祝福就可以吃，哎，但是不要过分。
对。
啊，不要偏食，不要为了自己的私欲说，哎呀，我最喜欢吃这个，所以我就都是吃这个。然后神还有创造很多要吃的呢，是不是？神让我们吃喝不是为了让我们每天醉生梦死去享受赌富，这样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都是有对我们的益处啊。现在有很多啊，还有我们的血压注意，这一点我很关注。老特别是年纪大的血压的知识，他说其实很多那种年纪大的人吃抗血压压下来，到后来是因为低血压跌倒昏倒或怎么样受创的。所以你说科技很好，它会越来越有新的发现。所以我不晓得我中间有没有人听到这些消息，然后血糖也是啊，血糖的标准也是啊哈，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 ,OK? 但是有一些基本常识是要有的啊，所以不要相信你吃的药就会保持你到100岁了，我的意思是这样 ,OK? 好，我不进入健康场所。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希望你人生走到最后才说我被骗了，骗了那么久。
对，
这种经验在哪里常常会发现？婚姻里面，当初被骗了，我常常听到夫妻有这种哦，其实不是的，婚姻不是被骗的，没有谁各要骗谁，只是呢自己的虚幻的理想，以为。婚姻就是应该美观、美轮美轮美奂，每天牵着手到海边散步，哈，看着电影，哈，对，哈，所以那个就是被骗了，不是你被对方骗，是被整个的这种假的
反
对假象骗。所以基督徒有一个特权，我们是明白是非的。你回去看《启示录》第五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已经练习的很熟悉。很透彻，很我们的窍已经开了，所以我们可以分辨是非。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就在这一点。我们的孩子其实成绩方面，你们抄经我知道，我没有能力抄那种孩子的成绩，可是对我孩子的明辨是非，我是很在意。当然我没有办法帮助他，那只能把圣经交给他，到时候也是就是因着神的帮助啊。所以一个人明辨是非，他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走啊。好，有一个准绳，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字号，就像交通记号一样，让我们 有安全啊的这样的一个行驶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回应？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开弓思维文安公语这个的联系
有关系吗？好，
这个怎
么？所以就是说我今天有这一天。我要好好的算计我的能力有多少，我能盖多久，不要做那种好像有一个传想，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实际的。那我重点是在第一个，刚才我讲的一天你能够用多少劳力，一天就够了。 啊，那我讲的不是只有劳力哦，是我们的心灵、身心灵，我们灵性也是一样啊。当你的灵性越破了你今天能有的能力的时候，慢慢的我们会也会瘫痪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呀、yeah.。这样有没有连接在一起？
这是开工是指还是
开工是我们现在一年开始了嘛、我们去年做盘点，我们就做一个盘点，说你要精简，要不也没有盘点。我们去年是在中间讲的，老人家是盘点。去年中间我们讲的，中间在年中，我们说我们开始要有一些精打细算，我亏了吗？我要不要把它赚回来？就是我们每天就像夫妻关系，我常这样讲，先存进去。关系里面的感情或者里面的信任，再来支出，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会有用的时候，会有耗的时候。上次我谈的就说不要再耗了，不要再内耗了啊，有一点点意识说到底我什么重要？我今天是平安的睡觉重要，还是觉得说我一定要整个晚上都想到不能睡觉，我才觉得我要解决的问题重要，这是一个轻重的问题，这样可以理解吗？我重点可能就在那个算计了，我上次也没有提哈，我今天我就先做下算计，然后我们的算计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只能承受一天，这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好，那么第二个是我们是神所宝贵的，就是因为神所宝贵的，所以我们不能自己做主。
好的，请讲。
有个年轻人啊，说我昨天没有睡啊，睡不够，那今天呢我就要睡得多一点来补回昨天的分。
是，
那这个故事跟师母讲那个孩子扫地的扫树叶的，
对，
这是自然律啊。
Yeah,
你昨天没有睡好，今天可以补。
是的，
昨天这个就是一个人，这个对自然这个律这个字要认识啊。
是的，是的，是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老师常常说，今天的功课今天做，明天还有新功课，所以一天呢就把一天要做的事呢好好的去完成。你后面就不用操心了。OK。
是的，认同，非常认同。是的，是。
师母，您可以讲到说，操心呢就会进入一个模式，就是不操心就不放心。而且有的时候你提到就是说操心，有的成了一种模式，是不是就操心就觉得是在有进度？你讲到说那个摇椅。
对啊，对。他即使没有进度，他也要摇，他觉得好像我没有落后。
有安全。
对对对，
当时讲的两个就是说三心二意嘛，其实就是说如果不专心的话就很容易走偏，特别是讲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有的时候这个侍奉的不一定是马门，有可能是自己，其实这个是我们就是天性或者人的罪性，其实我们就是很容易自主
自然性呀，人的自然
性，自然性，对，是，所以等于说如果我们要是不专心在神的身上的话就很容易走偏，以自己为中心，对吧？
嗯，是的，是的，那个中心很重要，因为中心一立就好像别人归的那个圆心一样，不然的话就歪掉了，那个圆就会乱掉了，可能会产生两条线啊错在一起，有没有？错在那个圆心不能移的呀，是的，不然的话就成为一个圆，总是去再绕回来，去再绕回来。
天性就是那个自然性，就是不以神为中心。师母，您觉得有什么现象是我们是没有以神为中心，但是却没有意识到的，就最容易犯的那种现象会有什么呢？
就刚才讲的两个负面现象，就是那两个，后面我把它有打叉了两个，里面
把忧虑操心，把忧虑操心误以为是努力，因分心拖延，今天更严重，是这个是吧？
等于说你就突然无功了，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呢，但是你就变得好像徒劳了，变成这样 in vain 这样，知道吗？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会
分心拖延，而今天更严重，
拖延会有一个后遗症，会对今天的亏损，是今天会亏损，这意思是这样。
嗯， 但是这个只是说日常生活中这怎么跟神是在属灵上有联系，我有点不太，这种情况下怎么会跟导致你偏离神，就是没就是慢慢脱离那个中心相关联？
自主啊，你的原心是自主啊，你自主的话，那你开始做你自己的，走你的管你的轨道的话，那不会偏离吗？不会偏离神吗？我们跟神是对准，他就是中心的。那如果说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模式的话，那我们一定偏离的。那叫偏离的意思可能要搞清楚，我们要有一个彼此的默契，说什么叫偏离的。偏离的是第一个，偏离他原来的意思，你造人给我们日子的给我们的那个，我们就没有按照他的规律生活，第一个那我们一定会亏损的那第二个的话，就刚才我讲了，我们会习惯性，当我们把神没有放在中心，开始慢慢偏掉的时候，刚开始可能一点点的差距，可是会越来越怎么样？我们以一个所谓的归纳性的想法吧，
就是随波逐流，就是慢慢就会越偏越来越远。
像柏拉图讲的了，我们就这样子慢慢就你去画嘛，如果你说不要对准中心画画画画到后来。有没有人越画越准的？不会，是一个渐进性的亏损啊，真的是亏损。
等于说，如果不要，要是不以神为中心的话，可能慢慢就会进入到这个忧虑操心里边，但是自己还以为是努力，就是你会走偏，对吧？
对，就
是说，
对，就是我讲的虚幻啊，就以为误以为。
Yeah. 对对对，是，就是说不以神为中心，就会像罗马书讲的，就会很多想法呀、思想就会有虚幻。
替代化也是一个 key verse、
替代品，你讲到说那个刚才讲
的
替代
是对的，对的，替代呀，替代神呀，是的。
嗯。
看还没有其他问题。
对，谁还有问题？
师母，可是你自己身上很多的责任义务。很多的这些东西，怎么又能以神为中心，又能够尽到自己的这些责任义务，而不是觉得好累啊，扛的都在靠自己的那个使劲儿和努力在扛。
我想这个这样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我最近因为我们这个组群在学但以理，我觉得但以理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但以理在一个异邦的环境，他是俘虏，他有责任，而且他的责任是高危险性的，随时要被斩头的那种情况下面，他如何保持一个平衡？对我来讲的哈。我用我的理论性来讲，但是我认为也是我一直这样走过来哈，意思是说从来不要离开神的那个 cover 那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圈圣经在以赛亚书形容说这个神的城堡哈，你住在里面，然后呢住在它有两城堡，外面有一大圈，就是没有神的人，完全不一样的特性。可是我们是住在神的保护圈里面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自主性，我要做主的那个特性没有被神历练或者是磨掉、修剪的话，我们就会绕，一直绕。那我的知道。跟我的实际就会产生一个差距。我想我们的难处都不一样，而且对某些人看别人的难处觉得哎呀那天大的难处可是对我来讲，当我在学习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哎呀我真是特别的又一次的好像被洁净一样所有的一些晦气啊，一些那叫做乌烟瘴气啊，或者一些积存的，因为我们会有重担，会积存的一些包袱就整个抖掉了。 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首先但以理立了一个志向，我就是只听神的不听人的，可是他还是需要在人的下面，他没有懒惰，也没有疏忽，也没有轻看，也没有仇视。照理讲他是仇视的，你把我的家园弄成这样，把我带到这里来，一个奴隶的心，他没有，他就是一个神的儿女的心态。我哪里去，我就是要发出光。那个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智慧人发光引人归义，对但以理来讲他是很亏损的。从17岁到90几岁，80几岁还要下一次失血，这一段时间不算短，而他可以一日如几十年，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子过他的，没有改变，没有被环境冲击之后没有妥协的这种心智，神很看重，神也保守他，神会给他宠爱，宠恩宠，给他恩宠所以基本上，或许我这样讲也变成一种像理想性，但是对我来讲很实际，就是不管怎么样回到他的中心，不管我怎么震荡到旁边去，我还是回到他的中心。无力感或者是不确定或者是很累，一样回到这里来，然后累的里面有一种成分，一定有明天的重担。我们如果愿意在神面前很愿意的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因为真理是可以验证出来的，当我们所用真理走出来的路已经跟真理有点验证的结果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把我的心思意念摆在那里，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有什么偏差的，帮我带回来。那个心愿很重要，而不要好像服输于我们的现况，我们的现实，我们不服输于我们的现实，不管什么现实。这是我的也是经验啊，或许我们都感觉好像你的难处没有回我的难处，但是难处就是难处，大难处可以让我们更坚固，小难处也会把我们破开，让我们错开，没有让神做中心。所以如果其他的事情都做不成，至少一件事情我今天可以练习，主啊，我又回到你的面前，我心里面就是定义要跟你，不管我今天成失非成败我都放下来，我明天有新的一天，我就感谢你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这样子可不可以给你一点，这是我的经历，也是我到目前很确定的。
等一下，我明白，我明白您的意思。
呀 ，Sophia， 这样好不好？当你有一些重担，有一些很激发的地方，就是快没力的时候嘛，那你就先停下来，放下来，到神的面前去，跟他清心吐意，倒出来，把它倒出来。圣经也讲，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倾泻给他，但是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不要很多但是但是但是，在神的话里面没有但是的余地。神你这样讲我就认为是真的，那我现在还没有得到那个结果，我不会去减少神话语的真实性，而是我自己要赶上去，要赶上去。这是希伯来书讲的，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警告，要赶上，不要随波逐流，要不要总是在岸边，要到水深之处，那个都是我们的到最后你个人对神交代，其他的他们对神交代，那我们所用的，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不会突然，神会纪念。所以我常说我们要 encourag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鼓励我们自己，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只有信心，信心就包括依靠，信靠，相信，依靠之后，一定会产生一个行为的结果，就是要顺服，不然的话就会前功尽弃。 在你的人生当中遥遥无期嘛。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想到回去，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到了70年啊，他们已经在回归了，他也是服侍到这个啊大利乌有没有他的那个王朝的时候，就是居鲁士那个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也做了官啊，为什么他没有回去，一定有他很认定的他该留下来的原因啊。啊，大家他那么想，那么对他的族人那么的心理负担那么的重啊，那为什么不回去？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他没有回去。你想想看，十七岁以后的人生就整个就在这几个王国的心地里面，做完他地上的功，也成全了，让神成全了他天上的功。信心依靠顺服，然后就产生一种动力胆识，然后他有他，即使只有他一个，他还是站立得稳。这个值得我们用一生来学习，来抓住的。
我特别受到鼓励，师母，您刚才说的这个。
是的，我们就是要激励我们自己。一样的那一个马太第11:29，老虎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有担子，但是有耶稣跟我一起了。总是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不孤单，我不是一个人，所以我没有办法跟环境去抗衡。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心意里面，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一种容许的命定，都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这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好吗 ，Sophia？
好的，师母。
好，谢谢。我们一起彼此扶持，加油，加油。
师母，您这个提但以理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例子想到特别的有帮助，因为要说不管是从这个外在的环境，还是从他所处的，他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征战里边，但是但以理他就稳立得很稳，从他年轻时候一直到最后一生，其实他是经历了很多我们所难以想象的这个难处，但是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让我们学就是一生的这样的学习，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这个环境上上下下的，或者是周围的环境，或者是自己个人的环境。嗯，我觉得但以理这样的一个榜样，圣经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描述，
非常专一的一个心智，就像迦勒也是一样啊。
对，
神就刚讲他专心跟随啊，专心很重要，然后我们会受到这个有冲击，我们会受到都会的，这都会的那样。我前一阵子在跟神说，哎，我70几岁了，还要学这个，然后后来想到但以理到80几岁才入师学，我说哎呀，预备好我自己，哪个时候要进入师学，希望我能够通得过这个考试，这样。
谢谢师母这个分享，我觉得您提到但以理，一下子好像就像
更清楚，
拨开一道光这样子，就不然的话有。
是的，而且但以理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得见的成就，神说把书封起来，我跟我们的学习的人说，如果叫你写一部书，哇你好棒，你会写这一部书好丰富，然后跟你说不要出版，你愿意吗？但是他的赏赐在天上，他的对后来的益处，这个是千古万世的。
所以他的眼光是，哇，想想但以理他这样经过被掳，然后经过3、4个朝代，国破家亡，然后你很难想象出来你一个外在的环境要比他更惨的，但是他却立得很稳。
有时候我们会把他的亮点放在，哇，但以理做了高官，但以理有很有能力的这些智慧，但以理在狮穴里面跟狮子一起睡觉都不害怕啊，但他跟孩子讲故事很容易就会有这种描述了哈，但是他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真实， 我不敢用耶稣了，耶稣的话我们就更没有话讲了。但是至少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活过，然后他就这样子过他的，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同性情的人，他本来也是一个很卓越，很有他的发展发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感觉就好像整个人就摔到谷底去了。17岁，想想看，17岁，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当我在跟大家一起学的时候，我是真的触动很大。我再一次的委身，再一次的定我的心意，没有别的了，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我们没有掉到谷底的话，我们就从来不会认输，还要扛，还要往上面挣扎着向上爬，还要很忠诚的做完他对国王皇帝的这种工作。哇，这个它里面是清新的了，它是一个清新的，它是一个专心的，就没有自己了，完全没有自己了。
是，真的是一个敬虔的榜样。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走的人生的路，都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我们走。我们也没有办法拿一个公式来走别人，用别人公式来走。每一个人都走完自己的路，然后在神的面前，我们安然见主。然后他说：“良善的仆人，我所喜悦的，我所眷爱的孩子，回家了。”在等那一天。你说好久啊，会吗？我们什么时候才小孩子，现在又已经中年壮年，慢慢就像我一样老年了，不会太久，不会太久。只怕我们人把地上当天堂，地上
对，其实很容易的，就把这个心完全放在这个地上，这是很，如果不
定居的。
我有时候看到这些新闻，就讲到现在的这种。看了以后，后来我在想，我说其实每个世代都是这样子的，都有他们的征战呐难。我后来想，我说神也是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成一个乐园，然后把这个根扎得很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客旅，这个地方不是很好，所以让我们的心就更向往天上这个永恒的家乡。
把战场当作游戏场，
对，因为在这边就很平顺。现在就是好多人。都是觉得哦越来越乱，实际上我想每个世代像一战二战的时候都是大家有一个紧迫感，都是觉得好像要过不去过不去似的。
就看现在的伊朗现在是最多的，可是它的逼迫到什么地步
啊？
所以后来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即使流血也一样有天赋。的赏赐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下一次可能慢慢会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再讲。神在暗中查验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会徒劳，不是我做得很好，而是我的动机是为着他，靠着他，要他来做的时候，他一定会有给我们赏赐。我们的天父绝对公平的，他是公义的，但他说在暗中查看我们，他跟我们之间很在密室里面，他看着我们，对着他那个心里面那个心意是最宝贵的。
阿门。
神的话语哈，每个时代接准的，等于说我从代理的我的点在哪？讲说哦，我常说我已经72岁了，我说主啊，我还有几年可以跑可以走，那我要赶快怎么样？想到代理90几岁留在外方。所以对我这个点就很触动我，然后对刚才苏雅的问题一样的，可以在大你的人生里面得着他的力量，一定可以的。
阿门。
对我们说话，用我们需要的，用我们能理解的，用我们能使用的来对我们说话，他话语是活的，不是只有对我有触动，然后对神的话认真，然后我们一定得到他的安慰，他的养分，